大家好，我是沈潘，欢迎收听李敏创美。很多人都听过这么一句话，说我们的努力跟回报之间并不是一个线性关系。几乎任何事情在做到70分的时候并不需要太多的努力，那稍微天资聪明一点，做到80分呢也不算太难，但是要做到90分以上啊，那么相对于80分来说，要付出的额外的努力呢就远不止这10分了啊，可能是要翻好几倍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只有沉下心来啊，才能够在一个领域有所建树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，当我们不需要在某个领域成为顶尖的人，那么只需要做到 80% 的时候，就犯不着抱着窝瘾的心态来说，我一定要踏踏实实学好每一个知识点，不能走捷径。为什么呢？难道踏踏实实不好吗？走捷径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么事实上，在大多数的领域，其实我们是需要去走捷径的。比如说我学习这个弹吉他，为了只是缓解压力，那直接去学和弦就好了，不需要从乐理学起。那再比如说我学这个财务知识，那么可能我只是为了更好的管理好公司，而不是去做一个专业的财务人员，所以我只需要知道一些基本的概念就好了，并不需要大量反复的去看那些财务的书籍，可能还要上一些课程啊等等那些。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啊，对各个领域呢都要有所了解，那么最终呢才能够达到融会贯通。那么它的价值未必就比在某一个领域做到顶尖的人更低。查理芒格呢在《穷查理宝典》当中就提到的这个叫多元化思维，也就是鼓励我们不要从单一的一个维度去看问题，要熟悉多个领域，从多维度来看问题。那么他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说的呢就是要让多种因素啊共同作用以后，那么可以产生一种核爆炸式的临界效应啊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好上加好的效应。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啊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在一条线做到90，那么这一条线的长度就是90。如果你在两个领域都做到了70，如果这两个领域之间又能够产生一种相互的关联啊，可以连成面，那么这个面积呢就是70乘以70，那就是4900了。那么如果是一个三维构成的立方体呢，哦哟，这个数量级的差异是不是就会很大了？所以我们现在处在的是一个创新的时代，是一个多元竞争的时代，我们要掌握的就是快速在一些领域做到 80% 的能力。但是在我看来啊，大部分的人只能做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同一个工作，还不能够做到80分。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呢？那其实答案也很简单，就是抓住核心。你比如说做咨询行业的这些人啊，咨询顾问，那么他所需要的呢就是快速在一周之内就要了解一个行业。很多人就会觉得说，那这个是咨询顾问聪明啊，学习能力强。但确实是这样吗？其实并不是啊，只是他们能够快速找到这些优质信息的资源啊，所以呢掌握了这个领域的核心而已。比如说他们不会去普遍的调查，对吧，啊，到处去问卷，而是去可能购买一些行业报告，那么就可以快速的抓到这个行业的核心了。当然了，把这个方法如果能够交给任何一个智商还可以的人啊，相信其实他们也可以做得到。好，那么如果你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回想一下啊我们大学的考试，你会发现大多数人在考前一周啊才去研究，才去突击，只要抓住了核心，其实你会发现最后的考试成绩啊也不会太差。那么其实我们经常在说28原则，那么也很适用，就是一个领域 20% 的核心内容能够解释这个领域 80% 的问题。所以呢要去掌握这 20% 的核心，那么就让我们在多维度竞争的时候快速能够学会某个领域的关键。那么如何去掌握一个领域的核心呢？那么不同的类型的学习内容有着不同的方法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区分了三类的学习内容啊，一个是知识啊，就好比是像比如经济学知识啊，财务知识啊。那么第二个呢是技能啊，就好比说比如说怎么做 PPT 啊，怎么做 Excel 啊。第三个呢就是能力，就比如说如何沟通啊，怎么样的结构化思考等等啊，这些迁移能力。那么我们先来说第一个，学习内容啊，学习知识。那学习知识的捷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找到这个知识基本的概念和大纲。因为对于知识类的内容来说， 核心的 20% 其实就藏在了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大纲里。很多人在上大学的时候啊，都有些科目不一定是自己喜欢的，那么上课呢可能也不太积极，所以呢经常会等到了考前的一周啊再来突击，但是往往也会获得差不多合格的成绩。那你看，并不是因为他学得好学得认真，而是在于一张考卷的容量其实有限的，那么老师要考的是什么内容呢？其实就是核心内容。那么所以在考前突击的时候啊，要先要理出一个大纲来啊，那么只看这个大纲里面的内容，这些重点的地方，那么其他的细枝末节的这些知识呢，干脆就把它忽略掉。那么以这种方法去应对考试呢，其实你还是可以拿到一个过得去的分数的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把经济学来梳理一下，那么大概就有这些核心观点。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就是，人都是理性的，人们要面临权衡。那为什么要权衡呢？就是资源是稀缺的。那么这就是经济学能够存在的基础。因为经济学呢，就是去研究如何优化资源配置，最大化的保障利益的。具体的资源配置涉及到什么呢？就是两个方面。一方面呢，就是有限的资源。你比如说像劳动力、土地啊，那么如何分配这个劳动力和土地去创造不同的产品？比如说是造房子还是做衣服，那么它具体该怎么做？那么另一个方面呢，就是这些产品的生产完了以后，怎么样解决分配给谁来消费？啊，于是呢就有了产品市场和需求市场。那么我们接着来聊第二个学习的内容啊，就是关于技能类的。啊，那么技能类的学习捷径就是要找到关键的成功要素啊，因为对技能来说，我们很难像知识一样用大纲和概念来学习核心内容啊。你比如说，我问你啊，你说 Excel 的大纲是什么？你回答不出来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用关键成功要素的方法。那么，比如说 Excel 啊，相信很多做这个数据分析的人啊都会要用到这个软件。它看起来呢很复杂，功能呢也非常的多。似乎呢也满足了数据分析的各个要素，但是如果你花时间去找几个项目的分析表格啊，你们总结一下，你就会发现啊 ，Excel 最常用的功能呢其实就是五个 ：if 函数、求程之和、纵向查找功能、数据透视表、分类汇总功能。你去搜索一下这些功能的基本用法啊，那再加上分析表格，再加上学习公式的时间。啊，相信你几个小时以后就可以搞定 Excel 了。那么花这几个小时呢，就可以解决你 90% 的关于 Excel 的问题。那么你会发现，在其他这个极少数情况下啊，你可能还会碰到一些不常用公式的时候呢，你可以临时去学，那么学完就实践啊，那么这样呢就会节省很多时间。那么对于那些技能类的学习方法呢，我们是可以去找捷径的，然后呢把多余的时间呢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。好，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能力类的学习捷径啊，那么这个关键词呢就是方法和思考框架了。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呢会有这样的感受啊，就是要学会一个能力啊，其实呢比这个掌握知识和技能呢还要难啊，因为知识的话呢有时候理解就好了，那么技能的话，那么多做几次实践啊就可以了，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Excel 的公式。但能力来说呢，你比如像这个沟通表达，并不是说你多说话那这就能提升的，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啊，甚至有的人可能持续了一辈子他都难以这个感觉到精进，但是沟通能力都还是不好。但是我们相信啊，一个有能力的人他背后一定是有个思考框架的，你只要掌握了它，其实就可以超越大多数人。比如说你只要在沟通的时候，那么你先确认要表达的主题，那么再根据时间、空间等顺序来组织这些信息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你就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清晰地表达出来自己的观点。那么根据这个方法来练习，3个月以后，我相信你就能够成为一个沟通表达比较有条理的人了。但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有多少呢？事实上不到10%。那么3个月的时间，你想你能够超过90%的人，那这是不是一条捷径呢？这当然是一条捷径。再比如说自律性啊，这也是一种能力，这个是我们被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啊。很多人啊，这终其一生啊，都在跟自己的惰性在斗争，而且呢都没有成功，因为啊，这是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天性啊、基因呢啊都有些关系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律能力呢，我们可以从理性、 感性、情境这三个方面入手，找到一些切实可用的方法去引导我们自己的行为，那就会大大增强我们的掌控能力了。当然具体的做法有大量的书籍呢，都会给我们很多的指导。那么其实呢，能力这个东西呢，听起来很虚，最终呢还是要反映到这个行为上面。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的沟通能力很强，那一定是看到他说话条理清晰，很容易说服别人等等。那为什么他能够总是说话条理很清晰呢？最后一定是有道理的，一定是有方法的。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，要先表达主题，再根据一些逻辑顺序来组织他要表达的信息，那么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方法。那么查理芒格也说啊，100个思维模型能够解决90%的问题，这也就是在说要抓住核心，要找到方法。当然了，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啊，要走捷径，你要去找到核心啊，那么就可以轻易的在一个领域做到70分。不是说你所有的领域你都能这么做啊，那么有的领域也不能忽视啊，那么还是要做到90分以上，因为那个是你的立足之本。其实话说来说去啊，还是有策略的。那么在进入到任何一个领域的时候，你需要想清楚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卯足力啊，要钻研，要这个死磕，要做到90分以上。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呢，只需要花很少的时间啊，去掌握一些20%的核心知识、核心原理，那么就可以做到70分了。那么只有这样呢，那你的时间产出才会是最大化的。你想是不是这样，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面临着时间和精力的稀缺，那么怎么样能够高效的利用时间和精力，那么掌握这些原则，那就非常的关键了。不然的话，你把这个时间投错了地方啊，或者说平均使力，最后你会发现自己可能非常辛苦啊，这个付出很多，但是最后呢成果却不高。所以探究万事万物背后的道理，找到套路啊，找到这些正确的方法，这就是我们努力最大的捷径。好，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你有所启发。我是沈潘，感谢你收听厘米创美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